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那靠圣灵按真理敬拜父的，才是真正敬拜的人。现在就让我们装备自己，用心成为那真正敬拜的人。欢迎收听由张德仁老师所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崇拜学。
主内的肢体平安，欢迎您这一次抽空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本科的课程崇拜学。我是张德仁，张是工厂张，德是获得的德，仁是仁爱的仁。我们今天要进入的崇拜学的第五课，我们的主题是崇拜的圣经神学之五。我们知道崇拜者的内在态度必会流露于外在的行动，崇拜者的内在态度必会流露于外在的行动。比方说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一到三节，约翰福音第十二章一到三节在那儿说的，于月节前六日，耶稣来到伯大尼，就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处，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筵席，马大伺候，拉撒路也在那同耶稣坐席的人中。玛利亚就拿着一斤极贵的真拿达香膏抹耶稣的脚，又用自己头发去擦，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圣经学者告诉我们，这个真拿达香膏有可能是玛利亚一生储蓄所换来预备的嫁妆。这种嫁妆，这种香膏呢，它价值相等于一个工人一整年的薪资，所以是价值不菲的。我们看到玛利亚的这种行动，必定是由于她内在的一种态度的流露，让我们看到崇拜的行动必定是始于他内在的态度。如果没有虔诚的态度，敬拜的行动也为神所不喜悦。再者，玛利亚不是把香膏倒出来一点点，她是毫无保留地倾倒出来。她这种全然献上的态度，正是神所悦纳的关键之一。再来，你我也看到玛利亚的崇拜动机不是为了取己所需，而是为主献上的。在崇拜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态度就是，我们不是期望在崇拜里面要取己所需，满己所欲，我们乃是尽量的把最好的在崇拜当中要献给神。因此我再回到刚才所提的重点，崇拜的态度。当你我在谈崇拜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先了解，我们自己先要做一个崇拜的人。今天在第五课里面，德仁就特别要来提，崇拜的人是怎么样的人呢？从圣经神学里面，我们看到了崇拜者的生命必须要见证福音，崇拜者的生命必须要见证福音。在谈这个部分之前，我先要来谈圣所神学。什么是圣所神学呢？圣所神学在出埃及记二十五章第八节，在那儿神说，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 我们看的，当以色列百姓在旷野流浪，当他们出埃及得罪神，在旷野流浪的时候，他们所崇拜的神也成为了一位流浪的神，陪伴他们。在出埃及记第25章第8节，神嘱咐他的仆人说，要为他造圣所，使他可以住在百姓的中间。神的目的是要与民同住帐篷，因为出埃及记第25章第8节，住那个字，它的原意就是住帐篷。神要与他的百姓一同住帐篷。我亲爱的朋友，如果你有住过帐篷、露过营，你就知道露营不好受的。在年轻时代、学生时代，的确得人也很喜欢露营，但渐渐有了孩子、有了家庭，为了孩子与教会三五好友一同到郊外去露营，那过程真不好受。除了睡了不舒服之外呢，又热，特别夏天有蚊虫叮咬，很多不方便。每当我住帐篷很痛苦的时候，我就想，神那么爱我们。在圣所神学当中，我们看到神的爱，神宁愿与他的百姓住在一起，让他的百姓知道，他们虽然犯罪得罪神，在旷野流浪40年，而在旷野地住帐篷，神不是高高在上的，神不是不体贴他们的痛苦。神说，我跟你们一起，我与你们一起住帐篷。透过会幕，这群流浪的百姓感受到神与他们是在一起的。而且在圣所神学里面，这圣所、这会幕和一般庙宇不一样，这圣所、这会幕不需要人来供应。我们看到日常所需不是以色列百姓去供应给神，不是好像庙宇、好像膜拜一样初一十五拿着贡品来为神、来让神满足，不是的。而是怎么样的？反倒神供应人的需要，不管是水，不管是鹌鹑肉，不管是玛纳，那都是神供应人，不是人来供养神。在圣所神学里面，第一，我们的神是与民同住帐篷的；第二，不是需要人来供应的；第三，反倒赐福百姓；第四，使民得以亲近神。所以我说，为什么圣所神学我们所看到的是神的爱？有学者说，圣所最重要的神学就是神的同在，神的临在，神住在他的百姓中间，爱他的百姓，并且赦免他百姓一切的罪孽。在旷野的会幕，会是相会的意思，那是神与人相会之所。借由会幕，神也与人住在一起。会幕之后是圣殿，圣殿之后就是借着神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一章14节说，道成了肉身，怎么样？住在我们中间。如果你熟悉出埃及记第25章第8节的住在他们中间，你再读约翰福音第一章第14节的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你必然会联想到旧约的会幕。旧约的会幕竟然成全在耶稣基督的身上，透过神独生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他就住在他的百姓中间。圣所神学不是只有停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在以弗所书第二章21节到22节说道，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换句话说，
教会 Ecclesia 基督徒，这一群被神呼召出来的人的集合，教会也就是主的圣殿。不止如此，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九节更告诉我们，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此我们可以说，教会或是基督徒的集合，或是神的身体，也就是神今天所居住的会幕。将来有一天呢，天上会响起声音说，启示录第21章第3节，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总归到最后，若是我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就是圣殿，就是圣所，那么神对圣所、对圣殿的期待是什么呢？我们这个崇拜的人，我们这个崇拜的人就是圣灵的殿，而神对我们这个崇拜的人最大的关注、最深的期盼是什么呢？我们需要了解。以下我们就要透过马可福音第11章15节到18节，在那儿呢，耶稣洁净了圣殿。我们要透过那段经文来提醒我们自己，来调整我们。若我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让圣殿成为圣殿吧。让我们身子的圣殿成为圣殿吧。不要让圣殿成为贼窝，让神伤心，让神失望。让圣殿成为圣殿吧。让崇拜者的生命来见证福音，也让崇拜者那正确的内在的态度成为流露在外在行动，一种为神所悦纳的行动。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真正的崇拜不只是建基于形式，乃是发自内心对神的敬畏与赞叹。真正的敬拜不是源自个人的喜好，乃是出自于内心讨神喜悦的渴望。现在就让张德仁老师继续教导我们敬拜的真谛，愿你我的生命都可以借此彰显上帝荣耀的无与伦比。欢迎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崇拜学。
耶稣在福音书里面也要我们来留意他的态度。在约翰福音第8章第43节，在上文第41节，有犹太人在说耶稣是从淫乱生的。换句话说，他们不信耶稣是从童贞女玛利亚所生的，认为耶稣必定是私生子。而当一个人听见别人在骂他是私生子的时候，必然是很生气的。可是耶稣的反应是什么呢？42节，约翰福音第8章42节说，耶稣说，倘若神是你们的父，你们就必爱我，因为我本是出于神，也是从神而来，并不是由着自己来，乃是他差我来。43节，我们看到42节耶稣的回答好像不是在别人骂他是私生子之后他很气愤的歇斯底里的回应，不是。耶稣在42节好像平铺直述的在回应。在43节当中， 耶稣说，你们为什么不明白我的话呢？无非是因你们不能听我的道。请诸位留意的，在这里，你们为什么不明白我的话呢？话这个字，在原文里是指的是谈吐态度。你们为什么不明白我的谈吐态度？你们为什么没有留意的，当你们谩骂我的时候，我回应的态度是什么呢？无非是因你们不能听我的道。就让神的话来指教我们的内在态度吧。我们来看马可福音第11章15节到18节。马可福音第11章15节到18节。15节到18节，当我们在看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留意到经文的结构。在解经里面，经文的结构很重要，因为结构可以表达出圣经作者所要传达的重点所在。在马可福音第11章15节到18节这一段，耶稣洁净圣殿的经文的前与后是讲的是一件事情。讲哪一件事情呢？就是无花果树被咒诅的事情。而中间插入了一段耶稣洁净圣殿的描述，这不是突然的。为什么一个无花果树被咒诅的故事要被一分为二，而把洁净圣殿插入在中间呢？这前后一定有所关联。我们来看马可福音第11章第12节。12节说，第二天他们从伯大尼出来，耶稣饿了，远远地看见一棵无花果树，树上有叶子，就往那里去。为什么耶稣看到无花果树，树上有叶子，就往那里去呢？圣经学者，特别是有植物学的背景的一些植物学家告诉我们，无花果树的生长生态很特别，它是先有果子，才长叶子。先有出熟的果子，才长叶子。所以在13节里面，当远远看到一棵无花果树，它树上有叶子，一个正常的期待就是，那棵树上必然有无花果树的果子。13节下半段，或者在树上可以找着什么，到了树下竟找不着什么，不过有叶子，因为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虽然那个季节不是无花果子成熟的季节，可是因为有叶子，它必然在上面应该已经有果子了。或许有一颗出熟的果子，而其他果子都还没有成熟，但不管如何，它应该已经有果子在上面，但是竟然在上面找不着什么果子。从马可福音洁净圣殿的上文，这个气氛的铺排，结构的安排，让我们看到了上文的切入是，一个人他满心期待，但是却一无所获。一个人满心期待，但是却一无所获。回到马可福音第11章第15节，同样的，耶稣对圣殿也有所期待，可是接了上文的那个气氛，神也是满心对圣殿有所期待，可是呢，进去之后却发现一无所获。到底神对于圣殿的期待是什么？如果诚如哥林多前书第6章第19节所说的，我们的身子是圣灵的殿，那么神对我们身子，对这圣殿满心的期待又是什么呢？若是你不了解神的心，若是崇拜是以神为中心的，我们这崇拜者 又怎能献上一个神所喜悦的崇拜呢？到底神满心期待什么？待会儿告诉你。
崇拜是与神的对话，崇拜是向神的奉献，崇拜是成为神的形象。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张德仁老师所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崇拜学。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本科的课程崇拜学第五课。我们今天所谈的是崇拜的圣经神学之五，特别要谈崇拜者的生命必须要见证福音。到底神对一个崇拜者对于我们的深切期待是什么呢？我们来看马可福音第11章第15节。11章15节说，他们来到耶路撒冷，耶稣进入圣殿，赶出店里做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也不许人拿着器具从店里经过。17节，便教训他们说，经上不是记着说，我的殿必称为万国祷告的殿吗？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我在先前提到，耶稣的态度很重要。他为什么态度那么激烈？表示他非常非常看重这件事情，这是他对圣殿，这是神对圣殿最深切的期盼。期盼什么呢？线索在第17节，耶稣所引的旧约经文。耶稣所引的旧约经文是在以赛亚书56章6到7节。在以赛亚书56章6到7节说，还有那些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要侍奉他，要爱耶和华的名，要做他的仆人，就是反守安息日不干犯又持守他约的人。以赛亚书第56章第7节，我必领他们到我的圣山，使他们在祷告我的殿中喜乐，他们的燔祭和平安祭在我坛上必蒙悦纳，因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我们看到以赛亚书第56章6到7节，原来在神的旨意当中呢，乃是要让圣殿成为万国，特别是非犹太人或说外邦人祷告的地方，让圣殿可以是外邦人可以来亲近神，可以来祷告神，可以来认识神的一个地方。这是神对圣殿的满心期待。可是当耶稣来到圣殿，他的期待却落空了。因为在圣殿原本保留了一个地方，是可以让外邦人来寻找、来祷告、来亲近神的一个所在，那就是外邦人的院。所以耶稣以激烈的肢体语言这个态度来表达，可是他的表达在第17节是用 teaching， 是教训，耶稣要教导他们。到底神对圣殿的期待是什么？原来在圣殿的设计里面，有保留的地方是给外邦人来亲近神的。可是犹太人却在这外邦人的院里面摆了桌子要来兑换银钱，摆了凳子要来卖鸽子，甚至于呢，把外邦人的院当作是捷径。16节说，拿着器具从店里经过，随随便便的。如果一个外邦人他要来亲近神，
他进到他可以进去的外邦人的院，却看到那里好像贼窝一样，有很多不诚实的交易，吵吵闹闹的，热热闹闹的，在兑换银钱，在卖鸽子，甚至于有人拿着器具走近路，透过外邦人的院往来。有哪一个外邦人可以在那里寻求神呢？特别在那一种环境底下。因此，耶稣透过激烈的态度来表达他的失望。二十节又回到无花果树，早晨他们从那里经过，看见无花果树连根都枯干了。二十一节，彼得想起耶稣的话来。弟兄姐妹，若这是神对圣殿最深切的期盼，我们的身子又是圣灵的殿，那么在我们生命里面，在我们这个崇拜者身上，我们是否也有一处是外邦人的院呢？我们是否在我们工作的场合里面，在我们生活的呈现当中，也是有见证的？当外邦人遇见了难处，他会想起说，哎呀，没有关系，我知道在我们公司里面有一位基督徒，他很有见证，我记得他遇到难处的时候，他都祷告寻求他的神，那么我要来找这位基督徒，我要请他为我祷告，我想认识那位他所认识的神。我们生命是否也流露出福音的见证出来，以至于外邦人愿意来靠近神呢？还是我们生命里面在生活有太多的败坏，有不好的见证，以至于当外邦人遇到难处的时候，他也不会想到基督徒嘛？他在想，我周围的基督徒也说谎啊，也贪污啊，也懒惰啊，他的神有什么好寻找的？因此，弟兄姐妹，如果透过马可福音第11章15到18节，神对圣殿满心的期待，乃是外邦人的愿，在圣殿里面，也可以成为万国，特别是非犹太人、外邦人来亲近神的一个地方。我们生命里面也必须保留这个地方，不要让兑换银钱的桌子、卖鸽子之人的凳子，还有很多杂七杂八的、没有见证肮脏污秽的事情，把外邦人透过我们来亲近神的那个空间给剥夺了。崇拜者的生命必须要见证福音，崇拜者的生命必须要见证福音。期盼你我在今天从圣经神学，特别是圣所神学的这个部分，我们不只看见神的爱，我们也看见耶稣的洁净圣殿，让你我明白崇拜者的外院，我们必须都要让我们的生命成为福音的导管，如此才符合天父深切的期待。当我们成为一个对的人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做对的事情。当我们成为一个对的敬拜者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献上讨神喜悦的敬拜。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您。